我们上礼拜已经看到十八章的尾端了，我们今天就再一次回头思想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七、十八章我们所看到的以利亚。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我们知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解永远是不足的。主，我们虽然能够读出圣经上的所记载的这些字，主，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就愿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刚才打开你的话语，读了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单读到这一张纸上面所印的字，让我们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过去这好几个礼拜，我们看十七章、十八章，我们读到这两章里面所记载以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以利亚所做的事。我相信我们对以利亚大约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对这两章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些认识了。所以我们如果来思考这两章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一位以利亚，我相信我们心中肯定对他有些敬佩，也羡慕。我们敬佩他什么呢？我们羡慕他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个方面能够像以利亚一样的？这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向神求的，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跟以利亚生命比较起来，神要我们在哪一方面要追求。当我们回头再来想这两章里面我们读的以利亚，我相信有好些地方我们挺敬佩他的，很羡慕他的。可能是他的勇气，他为了服侍神他不惧怕，即使面对有这个大权的君王，他一样的有勇气在他的面前宣扬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可能是敬佩他的勇气，我们也可能敬佩他那种执着的心、忠心，就是不会心怀二意的，就是专心的来服侍神。或许这个是我们所佩服以利亚的那一面。但我想我们在这两章里面看到以利亚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肯定从某一个方面体会到以利亚的生命，也就是说他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也曾经是以利亚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没有变。所以以利亚他所经历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跟当时寡妇也好，亚哈王也好，在加密山上这些巴利的先知也好，甚至经过几千年今日的我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可是当我们读这两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他好像却不一样，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体会呢？因为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是根据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我为什么会做这某一件事情呢？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好像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为什么要吃东西因为我肚子饿了，这就是这个看得见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事情。我为什么会不开心了 因为我想要的心愿没有实现，所以我会不开心。你看这个不开心也是根据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再举另一个简单例子，我不喜欢这某某人，为什么？因为他对我不好。这个不喜欢某某人，这个行动的根据也是这个看得见这个物质的世界。这是我们一般生活的方式。我们从小一出母胎，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说马上学习的就是如何在这个看得见物质世界里面来生活。我们开始学习呼吸，开始学习走路，我们很习惯在这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常常是根据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但是以利亚他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再回头想一想以利亚在十七章和十八章里面的一些经历。在十七章一开头，我相信当时也不晓得以色列这个北国当时情况如何，或者当时的大自然的环境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到说，在那个时候就十七章开头的时候，这个气候来讲可能是很正常的，有时候会出太阳，有时候会下雨。可是以利亚偏偏说不会再下雨了，他生活的世界你看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当他去了寡妇的家里面，寡妇家里面的厨房的面油明明只剩下一点点了，可是以利亚却说不会减少的。他看到的，他生活的世界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寡妇的儿子明明生病死了，他却说没有死。在加密山上，他的祭坛里面都灌满了是水，不可能点火起来的，可是他偏偏说火会点起来的。到了十八章最后，当明明是旱灾也不晓得多长的时间了，没有下雨，他偏偏说会下雨的。你看他生活的世界好像跟其他人生活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别人是生活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他的生活，他的行事为人好像是根据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一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不是人用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也不是我们人用我们自然的头脑，我们的思维能够去明白的，但是那个世界就是以利亚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一个好像是一般其他人看不见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对以利亚来说却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他行事为人完全是根据这个别人看不见的一个世界。我们怎么来理解以利亚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呢？这个岂不是就是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的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讲到所望之事，盼望的事情，未见之事，这个都是还没有发生的，所盼望的就是还没有发生的，还没有看见的事情，这个却成为以利亚的世界了。他的世界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还没有发生的世界里面，可是他这个世界偏偏对他来讲却是真实的，这么晒的。所以他的这个行事为人，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些对他生命有威胁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那个世界是何等的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他 必须要按着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面的规律来行事为人，来过每一天要过的日子。这个是其他人看不见的，但是在十七章十八章里面，以利亚却看到这个别人看不见的世界。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那要怎样能去看见呢？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如何能够跟我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的真实呢？我们怎么跟这个看不见的世界能够连接上关系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这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的世界我们怎么得着呢？是凭什么？不是凭眼见，对不对？不是凭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这个世界，是凭什么？是凭信心，是凭信心。所以以利亚所生活这个不同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世界，这不是凭眼见的一个世界，这是信心的世界。在这个信心的世界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看见神。这是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信心的世界。信心的世界里面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了。以前我们没有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神在哪里？我东张西望，我没有看到神啊。可是当我们有信心，用信心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神到处都是，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神都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这个不同了没有？这是一个信心的世界。在这个信心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信心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了。不论我们的生活环境遭遇如何，发生多少件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在这我们看得见这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我们却偏偏看见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信心的世界。虽然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充满了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偏偏看到一个看不到的事情，就是神的爱。说哇，神的爱还是如此的真实。在这个信心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掌权，神在掌管。没有看见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会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有这样子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偏偏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神的掌权。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充满危机令人不安的环境当中，我们一样的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神了，因为我们看见这位神他在掌权。这个是神要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还是在这看得见的世界里面，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时候我们要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看不见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可以称为是信心的世界。虽然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是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受到这看得见的世界里面的自然规律，还是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这个自然规律没有变，还是存在着。但是同一个时候，神要我们按着另外一个世界的规律来生活，一个属于神的一个世界，神的国度，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这不是凭眼见，不是凭分析，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是凭信心的。神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那个世界，经常没有看到那个世界，所以就会有一些令人烦恼的现象就会出现了。当我们看不见 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当我们看不见这个信心的世界就会一些现象出现了啊。就是举几个例子，当我们看不见信心的世界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有过多的担忧了。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十八章开头的时候，以利亚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马上认出以利亚是谁。以利亚请那个人说，你去跟那个亚哈王说我在这里，叫他来跟我见面。这个人就担心了，他担心什么？万一以利亚说话不算话，等到亚哈王来了，以利亚却逃跑了，那他怎么办？他担心什么？他担心亚哈王好高兴找到以利亚了，赶快来抓他，却到那里的时候却发现他又不见了，以利亚又跑掉了，他岂不是恼羞成怒？他可能把这位传信的人都杀了。所以这一位他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们会说的确他的担忧是过多了一点，因为他不是不认识以利亚。若以利亚只是一个陌生人，他可能会说我怎么能相信这个陌生人。可是他知道以利亚是谁，他认出他是神的先知，他也晓得这一位先知为了侍奉耶和华，亚哈王四处捉拿他，可是他还是不能够信任神的使者，他还是不能信任这位先知。所以他，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过多的担忧。虽然他的担忧我们都可以体恤到，我们甚至换的是我们也可能会有这些念头出现，所以这个担忧是我们都会有的。但是当我们的担忧到了一个程度，可以算为是过多的担忧的话，这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我们是过多的担忧啊，当然这个程度你要怎么去算，什么算是一个过多的担忧，这个就没有办法用一个这个秤来称出来你是过多的担忧。但是当我们的担忧超过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担忧就不讨神喜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过多的担忧是反映出来我不信靠神，我不信任神。神真的还与我同在吗？神他的带领真的是对我好吗？你看，开始这个过多的担忧是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不信任。而且当我们不信任神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在那一刹那对我们来说，神就不再是神了，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了嘛。我们会觉得说他的旨意不是最美善的，我们会想到说他的信实不是完全可靠的。这么一来神就不是神了嘛，对不对？神的信实是绝对可靠的，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美善的。当我们一怀疑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位神好像就不再是位神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过多的担忧在那个时刻我们成为无神论者了，因为神不再是神了。为什么会有这过多的担忧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信心的世界，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爱，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掌权。所以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过多的担忧。另外会出现的现象呢，就会发现说我会很不信任别人，我一定要坚持自我的心意。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出现呢？因为我看不见这个信心的世界，所以我只能看见我能看见的这个世界，所以我就只能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凭着自己，因为我只看到这个，我只看到这个能看得见的世界，所以我就必须要说这个唯一可靠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就必须要坚持自我的心意。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看为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结果才是好的。这个就是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有的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当我们同样的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后果出现，它也是在反映出来我们是无神论者了。因为当我们坚持自我的心意，凭着血气来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信靠神的掌权，我没有办法信靠神的带领。我觉得这个好，神偏偏是带我走那条路，我不觉得那条路好，我还是要坚持我要走的路，我不能接受神给我的安排。所以这么一来，我们跟刚才说的一样了，神对我们来说也就不是神了。因为神他本身是完美的，他的掌权、他的带领、他的旨意都是绝对的。当我把这个绝对的神打一个折扣的时候，不论这个折扣是打多少，就算减少一点点好了，那神也就不再是神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成为无神论者了，因为对我们来讲，神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看不见这个信心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现象会出现。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现象，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把我们围住了、包围住了、困住了，我们就卡在、被锁在、关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这个就好像，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个大自然的纪录片，尤其是这个非洲这个野生动物的片子啊，我很喜欢看的。所以在这个非洲的草原上面，平原上面会看到这个动物啊，这个动物。这个动物是叫做黑斑羚，这个黑斑羚动物，这个是狮子很爱吃的一个动物，对，所以很多这种大自然动物的这个片子啊，都会去拍摄这个狮子如何来抓这个黑斑羚这个动物啊。但是你就凭它的这个体型，你可以看出来要抓它不容易啊。当然，第一它跑得很快。第二，它的耐力超过狮子，对，所以狮子其实跑得也不慢，但是它的耐力其实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跑一段路，它就跑不下去了。可是这个黑斑羚它能够继续跑，对。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身材，看它的脚，看它的腿，可以你可以感觉出来，就看得出来这个动物它的行动一定是很灵活的。这个黑斑羚它不单单跑得快、跑得远，它很会跳。所以它躲命的时候啊，逃命的时候它是跳，对，它跳跃方面很厉害啊。它一跳，它可以跳10英尺，几乎是超过我一倍的这个身高，它可以跳这么高。哎，它的跳的距离也很远，它跳一步，它可以跳30英尺。哎。所以这个很所以为什么狮子抓这个动物常常是抓不到的啊？这个失败的比例远远超过这个成功的比例。所以这个黑斑羚呢，就你看，这跳得很高，跳得也很远。所以我们就会说，如果说一个动物园要有这一只动物啊，那肯定要用很高的墙把它围起来嘛，对不对啊？要不然你墙不够高，还蹦一下就跳过去了。可是动物很有意思的，我们不需要这么高的墙来围住它啊，低一点的墙都可以围住它的。怎么可能啊？低一点的墙还一跳就跳过去了吗？那这个低一点的墙怎么能围住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呢？啊，是可以的。这个墙不需要高到一个程度是这个黑斑羚跳不过去的啊， 你只要高到一个地步，挡住他的视线。挡住什么视线呢？就是他要跳的一刹那啊，他要跳的时候，这个墙高到一个地步，挡住他的视线，让他看不到什么，让他看不到落脚的地方。当他要跳的时候，他如果看不到他落脚的地方，他不敢跳，他就不会去跳。明明可以跳过去的，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堵墙啊，虽然是矮的，是没有办法拦阻他不跳过去的，但是这个矮墙偏偏能够拦住他，因为他看不见落脚之处，他就不会去跳的。所以我们偏偏常常好像这个黑斑领一样的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神可以来依靠，我们明明一跳可以跳过这个十英尺这么高的墙，但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神，看不见这个落脚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墙明明拦不住我们的，但它偏偏把我们围住了。这看得见的世界也就是这个墙常常把我们围住了，我们因为只看到这个围墙，我们看不到别的了，所以看不到别的，我们跟这个黑斑领一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跳了。但是我们靠着神，明明可以跳过去啊，但是我们不敢，因为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就把我们包围住了。我们常常就是生活在这样子一个矛盾当中跟这个动物同样的矛盾，可以跳但是不敢跳，我们明明靠着神能做，但是我们不敢做。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从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开始学习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看不见的世界，信心的世界，一个有神、有神的爱、有神的掌权的世界。我们开始要学习在那个世界里面生活，所以这看得见的世界我们一下子就会跳过去了，它围不住我们的，困不住我们的。我们想以利亚在这两章经文里面有多少事情可以拦阻他，让他不去做这两章里面所做的事情，但是他好像生活的世界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就是能够做到，因为他看见神，他看见神的世界，他凭信心，他看见这个有信心的世界。所以那个是神要我们生活的世界，神要我们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这不是说我们就不担忧了，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积极去做事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神要我们生活在他的世界里面，能够行事为人是凭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有的信心，是凭着神的慈爱，是凭着神的大能。我们是行事为人的根据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这是为什么我们回头来看这两章这个列王记上17、18章，我们看到说以利亚生活的世界就是不一样，那个世界是寡妇看不到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亚哈王看不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在加密山上巴利先知他们看不见的世界当然他们后来也是看见了当神的大能出现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但他们为什么能看见呢？那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所以他们才能看见以利亚是没有看见他就看见了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所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没有看见就信的，那个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经常为能没有看见而看见，没有看见就相信，我们要常常 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神让我的属灵的眼睛睁得再大一些，让我能够把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信心祷告，求神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一点的看到这个信心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经常要为我们自己，为这件事情来祈祷，来向神求。所以这但是当我们是没有看见而就相信了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反而看见了，这个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如果去问加密山上因为当时有这个巴利的先知，也有许多以色列的群众在那里，他们看见神在加密山上所彰显的大能。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去采访他们，能够问他们说，你们在加密山上的那个经历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生命，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说有的，一定的。因为经历到这么奇妙的事情，怎么会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就算过了20年、30年，我们再去采访这些当年在加密山上的人，问他们说20年了、30年了，那一次你的经历今天还有在影响你吗？他们的回答都可能是肯定的，是啊，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但是还是在影响我。因为在我们之后，我们甚至来看这个接下来几章的这个经文，事实上亚哈王的记载不是这么邪恶了，有另外一个邪恶的人物出现，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在19章里面我们要看到的。但是亚哈王好像他也有某一个程度的改变，所以这些事情对当时在加密山上的这一些人都有影响到他们。但是如果我们去采访以利亚，采访他对当时所经历的事情，他的感受也好，带给他的震撼也好，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个采访的结果做一个比较，我们肯定的我相信肯定的，以利亚他所受到的震撼远远超过加密山上其他的人。因为虽然他们都经历到同一个经历，但是以利亚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的人是看见了才相信，看见了才受到影响，看见了才改变。以利亚是在一个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嘣跳进去了，他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委身了，他还看不见的时候，神在加密山上这个奇妙大有能力的作为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信靠了。所以他就是耶稣所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他在一个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所以他连自己生命的危险他都愿意去接受，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不在乎他自己有多大的威胁。你看他在这个经历当中他所摆上的远远超过其他的人，所以他在那次的经历当中他的感受肯定比别人更深刻。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到以利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们也要凭信心去生活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是生活只是生活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那我们能经历什么？这看得见的世界，这是我们能经历的。如果我们是凭着血气在做事，我们能够经历什么？经历我们行血气的事情，那个世界的经历我们可以有。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什么？看不见的世界。若我们生活在这个信心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什么？会经历到信心能看见的世界，神的爱， 神的掌权，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圣洁，神的怜悯，等等等等的。当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会生活在，我们就会看到神了。所以我如果每天就是忙得过自己啊，世上的生活在这里忙碌着啊，所以我们每一天经历的就是每一天忙碌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看不见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个以利亚的这些记载，看了列王记上17、18章，看见了以利亚看见的世界，其他人看见的世界，所以剩下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回答的，就是你宁愿活在哪一个世界里面，你宁愿活在哪一个世界里。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来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确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以前所看不见的事情。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主，愿你加添这样子的经历，愿这样子的经历不只是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某一时刻发生的，愿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这样子一个经历每一天都发生的。主，愿你不断地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让你的爱，你的能力对我们来讲虽然是看不见，但却是这样子的真实，让你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行事为人的根据。愿主在这个纪念主耶稣要降世的这一个月当中，主，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定力神的作为，唯有依靠耶稣，唯有信靠他，我们才可以来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278首，唯信靠主。接着这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圣餐之前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一个圣餐。
我每日信靠救主，